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天在长沙开庭。中国当局在起诉书里指控江天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稍后我们将为您报道各界对此的最新反应。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在一批年轻的抗争者被判入狱之后，香港市民争民主、反集权的声浪是否更胜以往，而北京是否将永远失去香港明星。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年来一直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称为是完全的浪费，但是星期一晚上他特别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他认为坚持对阿富汗的承诺符合美国的利益。川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华盛顿市郊外的一个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了一个基于具体条件来击败这个国家的恐怖主义的方法。他说，美国将不再使用他的军队去构建民主，或者以他自己的形象来重建其他国家。他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的安全港重新出现，并且确保这些人无法得到核武器。川普在迈尔亨德森联合军事基地的礼堂对大约2000名军人说，我们不会谈论军队的数量或者进一步军事活动的计划。他说，从现在开始，地面条件而不是主观时间表将会指导我们的战略。美国的敌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计划，或者以为可以等待我们出手。我不会讲出我们将何时进行攻击，但是我们肯定会进行攻击。正在韩国访问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中的民主党人士，星期二猛烈抨击了川普总统最近扬言对朝鲜使用武力的言论。麻州联邦参议员爱德华·马基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他在首尔表示，川普总统的咆哮言论适得其反，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升级。川普政府强调动用可能的军事选项，以防止朝鲜发展洲际核弹道导弹。参议员马基说，他最近提出的法案将限制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对任何国家进行核打击，除非美国首先受到攻击。美国国会的这个代表团完全支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做法，通过对话和接触试图缓解紧张关系，同时强化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府参加无核化的谈判。美国海军承诺将要采取更为强势的立场来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在2个月内发生了第二次碰撞。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星期一在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邮轮相撞，导致10名水兵失踪，5名水兵受伤，约翰麦凯恩号的船体也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命令美国所有舰队立即暂停行动，同时广泛调查这些他称为太平洋战区一系列事故的根本原因。上个星期巴塞罗那致命货车袭击中的4名嫌疑人定于星期二出庭，他们因为与此案有关联而遭到了逮捕，而警方也击毙了他们所说的货车的驾驶人。当局表示，一个由12人组成的恐怖小组策划了这场袭击，其中8名嫌疑人或者被警方击毙，或者在袭击发生前一天因为自制炸弹发生意外爆炸而丧生。星期一，警方在巴塞罗那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处以葡萄园著称的乡村地区与阿布雅克布发生对峙后将其击毙，也结束了对最后一名嫌疑人的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台湾国防部在8月22号宣布，国防部长冯世宽将会在8月23号到9月8号访问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包括了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的庆祝典礼。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冯部长在出访期间还将过境美国。台湾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军事交流一向频繁。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在推动美台的军方高层互访。不过，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冯世宽到美国纯属过境，并没有安排任何的两军交流活动。 而国防部官员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军事敏感度高，台湾国防部长过境美国，出访美洲邦交国家实属罕见。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天上午9:30在长沙中院开庭审理。法院通过官方微博有选择的播放了江天勇案的庭审片段，显示江天勇表示妄图达到颠覆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实现宪政。他的家属认为江天勇是在受到外人无法想象的酷刑之后，被迫按照当局要求认罪。而在中午11:26左右，长沙法院网发布了消息称，江天勇认罪悔罪，并且承认谢阳遭受酷刑是捏造，而法庭宣布将会择期宣判。那么江天勇案在开庭前夕，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妹妹等多位家人都被警方带走，而一些江天勇的支持者也遭到了警方的控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表示，她相信也坚称丈夫是无罪的。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女士从美国加州来谈一谈她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样的看法。金女士您好。
你好。
是，就先来跟我们谈谈对于今天的庭审还有当局所说江天勇的当庭认罪，您怎么看？
当时那个庭审，我看整个看了一个庭审的这个直播。
是，金女士，对不起，您的声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员继续的尝试，我们再一次与您联系，那么稍后再把您带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有更多相关的报道。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江天勇颠覆国家政权案在今天在长沙开庭。那么我们下面立刻再通过 Skype 连线，继续尝试的希望能够把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女士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金女士，您在现场了吗？您可以听得到
了吗？
听得到，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吧？
哦，我听到，听到。
好的，我们就再来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的庭审的情况，还有江天勇当局说他是当庭认罪，您怎么看？
这个我是感整个感觉，这个整个都是他们自编自裁自导的一个剧本。在庭审的过程中，看到江天勇面色通红。然后他的整个面色是疲惫的、憔悴的，说话是不连续的，然后是感觉就是他是机械式的，就是背稿子的这个状态，所以我非常怀疑江天勇被当局可能强制喂药了，然后进行他这个严重的酷刑，常人无法忍受的这个酷刑，他才就是说配合这个当局出演这个剧本。
嗯哼，
对，今天我是等于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官派律师从江天勇被宽到看守所，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就是和我律师，我委托律师去要求会见，去让他们进行那个信息政府公开， 公开这个官派律师是谁，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他们就踢皮球，然后一直就不告知。今天等于是在庭审现场我看到了这个官派律师。另外从上午9:30他这个庭审开始，到11:00这个庭审的这个微博直播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11:40的时候他这个就发布了这个庭审的通稿。那么这说明就是说通稿的最后就是说江天勇这个案子是择日宣判，那么就是可见当局这个剧本，就是这个整个的庭审过程他们是已经录好了。就是所以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开庭通知他根本就没有提前通知我们家属和律师，我们只是从这个外媒香港那个媒体《明报》这个新闻上才得到这个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呢，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18号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妹妹被强行带走，带到这个派出所，后来又是失去联络，在今天出现了，他们发出了这个江天勇爸爸的这个照片，然后这可见就是他们强制把江天勇的父母带到了长沙。我看到江天勇的父亲，我真的心里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父亲看到他的照片是两眼这个发着红丝，出现红丝，然后身体比较很瘦弱，所以我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是，那么金女士，我们另外看到官方在江天勇的起诉书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在2016年的7月份，江天勇特别就原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周世峰等人的案件接受了境外媒体美国之音的采访，发表了抹黑中国司法机关的言论，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那么起诉书里还说，从2009年以来，江天勇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报道有148次，其中有70多次是直接的攻击中国政府、煽动颠覆政权的言论。作为江天勇的妻子，您怎么看当局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江天勇过去所发表的言论其实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抓到江天勇之后，然后他们对江天勇这几年所做的事情进行这个调查，然后罗织勾线江天勇给江天勇安罪名。江天勇接收这个外国媒体，他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外国媒体，比如说美国之音呐，或者其他的这个媒体，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可笑，因为那中国如果这个是美国之音呐，或者是路透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德国之声啊，这些他们所说的这个外国媒体的话，那么外交部采访。不是这个外国媒体、外国的官员去中国，那个外交部或者是其他的中国领导官员接收这个外国媒体的采访，那么这也是算是一名罪状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有多少领导人，我最起码先把外交部先给列出他的罪状，要给他取消掉。
那么金女士，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就是这个庭审所列江天勇的这个罪状非常的就是荒谬。
那么在这个荒谬的这个罪状当中呢，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您觉得江天勇，当然您也提到了这是第一次见到了官派律师，也从来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联系，那么就您的估计，从今天法院的起诉书也好，从官网的一些声明也好，您估计江天勇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判决呢？
他的判决我不知道，因为他只是说是择日宣判。我觉得他这个整个和709这个一套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处理结果都差不多吧。有可能像谢阳的那个这个判决吧，但是谢阳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自由。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担心江天勇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强制的要挟，把江天勇的父母也带到长沙了。 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也没有，联系不到。那么江天勇庭审完了之后，他会被送到哪里？会不会也像谢阳？会不会也像刘霞、刘晓波的那个妻子，失踪到现在消失，一直都没有这个，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嗯哼。
所以江天勇，他这个庭审完了，至于他判成什么，就是会不会给他宣判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这样就无影无踪的就消失，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对整个我坚信江天勇是无罪了，即使他认罪，我觉得当时也是当局对他进行常人无法忍受的酷刑所致。所以我会继续的向全世界呼吁，也希望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来到美国和我们这个母子团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辩玲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好，谢谢，
谢谢。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另一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有多个非政府组织在今天宣布正式成立李明哲救援大队，要采取后续的救援行动，直到中国政府回应家属和各方的诉求为止。那么救援大队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参与的组织之一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依玲女士来介绍有关情况。邱女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李明哲先生从3月19号被失踪到现在156天了，那么中国政府仅仅告知说他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给李明哲安排的所谓官派律师也从来没有与李明哲的家属联系过。救援大队在这个时候成立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一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没有给出新的讯息，所以我想救援大队的成立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逼问中国政府，他必须要给我们有所回应。那包括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面再次提出来的质问，就是第一个，李明哲先生到底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跟我们有任何的一个讯息的透露，这个已经违反所谓的两岸这个司法互助协议的相关的规定。然后李明哲先生他们只说，他们只在5月26号的时候才说，依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进行逮捕。那可是到这个非法，就是说他抓人到他所谓的正式逮捕就已经过了2个月，然后再从5月26号到现在，其实都已经过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听不到李明哲接下来相关的法律程序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都是完全的不合乎国际上面的要求的。那包括说，所谓的这个官派律师到底是谁？那连名字都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要求，就是说，明天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国台办例行的每隔周三的一个记者会，那他只要不给我们任何一个回应，我想我们会定期的举办的更多的一些活动，还有记者会，然后还有去国际上面再去进行更多的游说，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要给予我们相关的一些讯息，而且应该要在尽快释放李明哲。那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他也应该要依据所谓的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第3章第12条规定，要提供给家属所谓的人道探视权。
好的，那么邱女士，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除了民间的力量之外，台湾政府、台湾的外交部计划要通过驻日内瓦的办事处来与联合国的人权单位接洽，同时也要透过欧盟、美国、日本在中国的使馆来向中国反映台湾的意见。你觉得从民间、从国际间、从政府间、从国际组织来看，这些种种的压力有没有可能让中国政府让步呢？
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些压力有没有办法让他让步，但是我想我们只能够尽我们所有可以做的能力去做。那包括接下来救援大队也会除了国际上面的施压，我们也会在全台湾展开所谓的巡回演讲，还有讲师培训，那还有各式各样的包括人体排斥的行动，去发出台湾人民对这件事情的怒吼。那就说过去来我们也看到说，中国政府其实可能长期以来他对于国际的这些压力，他恐怕是不是那么的惧怕，好像觉得说他可以为所欲为。那我们也会去透过台湾组织我们民间内部的集体的力量， 去让中国政府知道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会引起所有台湾人民的不满及愤怒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邱依林女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星期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学术舆论的压力之下宣布解禁了几天前他们应中国广电总局的要求在其网站上所删除的300多篇有关文革、有关西藏和新疆等问题的论文与书评。自从剑桥大学的出版社在上个周末宣布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而要撤下这些论文之后，国际学术界对此予以了强烈的关注和批评，甚至还发出了抵制剑桥的呼声。剑桥事件的戏剧性逆转是不是代表学术自由的胜利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来分享她的看法。罗女士您好。
你好。
是跟我们谈谈怎么看待剑桥大学这个事件的一个逆转，是不是显示说中国的审查制最终仍然不敌国际学术自由的呼声呢？您如此乐观吗？
我不是特别乐观，但是这一次中国期刊遭遇的事件可以是说第一个遭遇到中国政府审查的西方学术期刊，所以他们这件事的结果如何就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起初剑桥出版社他是没有通过中国期刊，没有告诉中国期刊就把那个文章给删掉了，300多篇删掉了，这个会造成就是说中国期刊他们本身自己也不满意，所以知识分子起来抵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钦佩的事情，就是他们对自由原则、言论自由这一点的坚持还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剑桥出版社他起初的表现还是要让人感到有点失望的，尤其他们其实不仅删除了这个杂志上的300多篇，他们还有删掉了1000多本电子书，所以其实我还希望他们能把这1000多本书也能够恢复掉。
嗯是。
此外，他们这种榜样效应作用是很大的，比如昨天那个另外一个杂志期刊《亚洲研究杂志》。他们在博客上也发出了一个 statement， 说他们也收到了这种删除文章的通知100篇，然后他们现在就决定要跟中国剑桥出版社商量啊，我们应该一起如何应对。所以剑桥出版社这件事，他及时的就说把文章给恢复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也有一种象征作用，有一种榜样作用。
是，那么罗女士，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有人说这个剑桥出版社他们已经表示了原来这个删文的决定是为了避免他们的整个网站会遭到中国的封锁，可是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说就让剑桥出版社删这些文章，甚至让他们的网站被屏蔽，那么到最后受到伤害的是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是中国自己的软实力让中国去尝这样的一个恶果。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意见呢？
对的，这个我从这件事看，从中国政府现在的态度和他们的自信来看，他们确实很有可能关掉整个网站的。但是我也比较赞同，就是主编中国期刊的主编 Tim Pringle 他的话，他说关闭的话，其实从长期看是中国的损失，确实是从软实力啊，因为毕竟中国期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期刊吧，如果中国自己把它拒之门外，这长期来看是中国的损失。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罗斯林女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香港学生运动领袖和多名的社运抗争者被判刑监禁，引爆了香港市民的怒火，北京和港府的打压是否适得其反，更加凝聚了香港民主派的共识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星期天，上万名的香港民众走上了街头，他们声援被判刑入狱的学运领袖和多名社会运动抗争者，游行队伍打出了标语，反抗集权，释放良心犯，还有群众发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说，港府监禁民主运动领袖是严重的错误，那些迫害香港民主运动的人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香港法院为何做出如此判决？这是否进一步撕裂了北京港府与港人的关系？在一个中国的阴影下，这是否会将香港的民主与自由和多元完全的吞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香港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仰，黄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加州的前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龙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
好，
欢迎您，欢迎二位。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实际上今天在香港还有一些更新的事态发展。香港法院在星期二再度的对一批谋求香港民主的活动人士进行了审判。那么有分析认为，香港当局对这些活动人士三番五次的审判是受到了北京的压力或受益。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等人先前已经被两次判刑加刑，这次他们再度被审判，罪名是蔑视法庭罪。在2014年要求普选的抗议活动期间，拒绝听从法令从抗议地点撤出。香港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
We are young activists.
他说，我们是年轻的活动家，香港的活动家正在面临来自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严重指控和惩罚，因为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想要我们闭嘴，要我们停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不要我们为香港自由而战。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表示，香港人民不会被吓倒。
I think if you went to Taiwan,
他说，假如你去台湾、去韩国、去菲律宾，就会发现同样的现象。不错，他们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把活动人士投入监狱，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人永久监禁，你只能在一段时间内监禁所有的人，或把一些人永久监禁。香港法院预计将在几个星期后作出判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黄台仰先生，我们刚刚看到了报道的内容，确实港府在最近的一连串作为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我们来看看香港的这个所谓末代总督彭定康先生，他自己呢就发了文章，发出了批评。彭定康这个末代总督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港府监禁民主运动领袖是严重错误，这个饱受批判的结果当然不会削弱港民追求更多民主的野心，反倒会刺激他们。黄之锋、周永康以及罗冠聪的名字将永留后世，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则会被遗忘，被丢弃在历史的垃圾箱里。我想先请黄台仰先生跟我们谈谈，针对港府、香港的法院在最近这一个星期来的连续的动作，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一个星期八院的行动，其实是显出了香港的司法机关已经完全的沦为政治打压的工具，香港已经失去了我们过去人以为傲的法治精神。我们可以从上诉庭的法官他的判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法治精神。第一，上诉庭的法官杨振权他自己本身 他的背景，政治背景其实是很有可疑的、怀疑的，因为在过去有报道爆出，他过去曾经参加过一些比较亲中建制派的活动，里面的一些会员、一些主要的成员，他们都是反战中的一些主要人士。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官他的政治重理，我们是很有保留的。第二，法官在碰瓷的时候，他重新定义了暴力的意思。王之峰、罗冠聪跟周永康他们过去一致都强调他们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者，但是法官就说他们的行动名称从多公民广场的多字是带有暴力的成分，还有很非常的主观的说他们三个身亲的合理非完全不使用暴力的原则，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口为而实不知，是知悉悉人的口号。那但是当我们重新看到在原审庭原本第一次审判的法官他的判词里面是有看到法官是相信他们非暴力的原则，还有他们三位对于当天晚上受伤的一些保安人员，他们都有非常非常深的歉意。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法官在这个判词里面是有很重的主观性在里面。第二，就是在原审的法官他是有考虑到三名被告人的动机跟理念来判刑。我们知道法治精神有一个最是非常重视自由人权这一些价值，但是这一次上诉庭的法官他完完全全抽空了这些动机跟理念来判刑，那很明显背后就有一个政治的动机在里面。我们把其他的案件拿出来对比，有一些亲中的蓝丝党，我们叫他蓝丝，他们打记者，他们打示威者，但是法官对他们这一些实实在在的暴力行为，他们的判刑只是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对比起他们三人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做一个有为了公益的动机的行动，判刑6个月到8个月，这是很明显不公平的。
嗯哼，是我们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呢，她在星期一的傍晚首度针对这个判决还有这个监禁的判决做出了表态。那么林郑月娥她说呢，这两宗复合案件的当事人都涉及违法行为，所谓当事人被政治迫害或者政治犯的说法，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香港律政司申请复核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的龙振阳先生了，这个很多人对香港政府这一次申请复核这样的一个做法觉得这是非常的不明智，那么你认为港府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前，他有没有考虑到会激起多大的反弹的声浪？那么这样的一个复核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再一次的拉远了或者撕裂了港府与港民甚至港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呢？您的看法？
对，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因为他更大力的这个打压，或者说更多的这种中国模式的这种做法的话，会激起香港人更加的这个恐惧。但是呢，他这个作为就是说北京操控下的一个特区政府，他的这个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了，他越来越亲中亲共，他的这个手法会越来越倾向于内地化。他整个把香港内地化是一个大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这个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他不得不往这个方向走，就林郑月娥他必须要听命于北京，北京让他怎么做他就必须怎么做，这种 这种就是说利用司法作为一个工具来打压这个就是他们这种民主诉求、人权的这个诉求，都是北京的一贯的这个手法，也是他的整个一个大的战略。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方面。
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香港的黄台仰先生，因为你有第一手的观察。我们知道在星期天的这场大游行啊，那么有主办单位说这个将近有14万人参与了这场游行，是2014年战中运动以来这个出现在街头游行的这个群众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么你对这次星期天的这个声援游行啊，如此大的规模，你感到意外吗？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了曾经很多人说香港市民已经感到了灰心，感到了失望，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港人重新的回到街头呢？
首先其实我对于这个游行的人数其实我不太意外，因为我们有看过在过去在六四啊或是七一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香港本土里面原本已经有一批是很核心的抗争者，他们有什么比较大的议题他们都会走出来。那为什么这一次抗议会有那么多的市民走向街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整个泛民主派他们还会说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司法机关还有一些空间我们可以相信，那所以市民对于整个制度还有一丝的幻象。但是当这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市民对于整个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那所以就刺激到他们必须要走向街头，用一些群众运动的方式去保障我们自己的权利。第二就是因为自从王之峰他们三人进去之后，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本土派跟泛民主派大家都已经开始有一个和风吹出来，就是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的对抗中共。那这一次的游行就是我们本土派跟泛民主派我们一起去呼吁市民走出来，跟过去自从雨伞之后本土跟泛民两个不同派别之间的行动不会重叠的情况很不一样。那我认为市民对于整个非建制派的团结他们在这个游行当中已经做了一个回应。
黄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提到了本土派与泛民主派在这次的游行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您觉得未来这两大派系他们的这个结合程度会有多高？那么本土派，我们知道您所代表的这个香港民主本土前线呢，那么他的这个支持点是不是希望香港能够走向最终的独立？那么您认为在这一点的这个坚持之下，是不是有可能随着与泛民主派的结合或者团结，那么会稍微修正你们的路线呢？那么彼此双方要怎么样来合作？
我们本土民主前线的路线其实是不会受限，因为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主张香港独立，是基于香港现在的政治线系。我们的政治现实就是我们从制度内我们没有我们的主权，因为我们的主权在中共管制的底下，我们没有可能可以守护我们自己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有我们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等等。那在没有其他选择的底下，我们只有香港独立这一条路线。那泛民主派我们跟他的合作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正面的发展方向，因为从这一个星期的案件出了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泛民主派他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就是中共是没有可能会给香港有民主自由的。那他们了解到这一个政治现实之后，他们的反共抗共的确信会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本土派跟泛民主派的合作是只有越来越多的。
嗯哼，我们知道这次在游行当中也有不少的这个示威的群众喊出了打倒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口号，所以也让很多人想要知道未来这个港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那么是不是会越来越加的撕裂。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同时也要听听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广东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请说。广东的江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你好。
你好，请说。
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请说。
好，我首先是对于香港的本土派，我是认为，我知道虽然说香港港独其实是被中共给逼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你香港想要港独是不现实的事情。不是说什么中国一个什么什么，这我是认为中共是不可能让你独立出去的，是不是？然后我其实我对未来也是保持很大的消极的态度，我也感觉在中，因为在中国本土的民众如果没有觉醒的话，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每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他们本身的价值观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真正的主有的出路还在于中国的本土，你香港人想要拥护你的价值观，那么你要帮助本土，让中国本土大陆的人觉醒，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才可以，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广东的江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判刑黄之锋是一国两制的失败，它会使台湾更加远离大陆，它会使这个蔡英文继续连任，它也在变相的打击共产党，使这个台独更加兴旺。好，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新疆黄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我想说的是啊，战中三子雨伞运动支持真普选的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三人被判参与非法集会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等罪，我想判轻了。如果在中国大陆，独裁的中国共产党只会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论处。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您的意见。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黄台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刚广东江先生他提到，他认为港独不现实，那么最好的做法还是应该返回来去协助在中国大陆内部的人士，让帮助他们的觉醒，从而改变整个制度。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看法？
其实过去这是在我们香港本土里面一个很广泛的讨论，就是泛民主派他们代表的论所就是民主回归论。民主回归论就是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去在中国推动他们的公民觉醒，推动他们的公民意识。但是已经过了20年了，我们看得到，我们不单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把中国的人民大规模的觉醒，但是我们香港本土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一些价值都在倒退的很快。那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其他人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保障自己的灵活，才是有能力帮助其他人呢？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我们是认为我们先要保住了自己，自保了，我们才有能力去推动其他地方的民主化。那刚刚他的这一位先生他也有提到，中共是不会给香港独立的，那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共，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个现实，就是中共也没有可能会给香港民主。那所以说，在香港追求民主跟香港追求独立的难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嗯哼，龙振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完全同意这个王台仰先生的这个思路和这个看法，而且我是为他们感到骄傲。我觉得香港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志向，有这样的这个视野，我真的是为香港这个前途感到这个感到很乐观。我觉得这个必须是这样走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中共的存在，它是不可能让香港就是说拉着它往这个世界大潮流这个方向去走，这个是我们之前回归以来之前二十多年一直的这个期望，也是大陆很多人的这个期望。现在不单是香港人要去独立，台湾要去独立，中国大陆的这个独立的倾向在年轻人的这个当中甚至比香港和台湾还要严重还要激烈。所以呢，这个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香港这个台湾和这个我们各个省，就是说如果我们拿欧洲的历史来做一个对比的话，香港独立是非常可能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事情。整个中国和整个东亚的这个民主化，这个人权被高举的话，都必须以一个各个地方自治为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根本在这个大一统的框架下，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一统本身就是它的基础就必须是一个高度集权，而且是不惜代价去摧毁一切的这种，就是说这个对人权对民主的争取对自治的争取，它必须摧毁这一切。任何一个地方它都用高压的这个政策来剿灭在萌芽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路线一定要以这个就是新的路线必须要以各自独立各自高度自治为一个追求的一个基础，然后将来大家搞不搞联邦那个是另外一个回事。
好，
像美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搞联邦啊，大家重新来讨论要不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国家。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络的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支持这次游行的几位观众朋友，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香港的这次游行呢是对中共实行香港大陆化进程的一个反动，由于中共对香港潜移默化的影响，香港的法治在逐渐沦陷，难以乐观。这次十多万人的游行说明了更多的普通人愿意站出来反对集权，争取民主法治。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支持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向你们致敬。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Eva Lai 的这位网友，他说为什么许多人都出来支持学生呢？因为不少成年人觉得对学生有愧疚感，80年代应该是这些成年人去争取民主，但他们没有，而让现在的年轻人需要走出来去争取，以至于他们要坐牢。那么另外也有署名这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把香港变成了大陆，而大陆变成了朝鲜。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对于香港这一次的这个大游行，还有刚刚黄台仰先生所提到的对于香港自主还有香港的这个自觉的未来，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位署名叫陈陈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觉得每个人每个族群有理解的问题，例如台湾的民主，有人认为是民主，有人认为是民粹，所以吵个不休，结果谁都没有说服谁。香港也一样，北京认为已经给香港那种北京认为的民主是香港敬酒不吃吃罚酒，而香港人呢却认为那不是叫做民主。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何亚东的这位网友，他说面对共军的枪杆子，任何群众运动都没有最终的前景，这是比较悲观的一些看法。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的这个知名的这位资深女记者高宇女士，她自己在她的推特上呢，她是这样来看待香港在最近这一个星期还有星期天的这场大游行到底象征着什么。那么高宇女士她说呢，香港人敢于上街，这说明了正被沦陷的香港人维护自由维护法治的传统精神不死，香港人敢于抗暴，这说明了香港人追求的不是中国梦，而是宪政民主之梦。那么另外呢，中国的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他以这样的一幅图像来显示了，他说我们知道在昨天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奇观就是这个日全食，那么他特别创造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显示，他说对美国人来说日食甚至日全食只不过是阴影暂时的笼罩大地，但是对香港人民来说中共的侵蚀还远远没有看到结束。我想继续请教黄台仰跟我们谈谈，当然看到了这么多的看法与想法，很多人说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所谓阴影或制度之下 很难看到香港民主的未来。刚刚你也提到了，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到，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给香港自由和民主的。那么接下来你想，我们谈到了这个泛民与本土派的合作，你们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动来继续推动你们的目标呢？
现在其实我们整个方向已经很明显，就是继续的抗争，继续的争取在国际上的关注。因为香港的事情一发生之后，其实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媒体也有在关注。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时候，中共就会受到这个压力，因为中国正在自称自己成为世界的强国。但是当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一个世界强国他对于他本土里面的一个小的城市的人民的学生他是如何的压迫，如何的独裁的话，那其实他在国际上他的面子就会有。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继续利用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去利用国际去包围中国，去做抗争。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您好，请说。好，李先生请说。我们现在没有李先生了哈，我们现在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说。
好，你好。这个我觉得香港民主那个斗争精神还是可嘉的。现任共产党的香港人还是很厉害，我觉得这种希望还是有点小。但是我个人如此坚持认为，就是说一个国家就像八国联军呢，要依靠外国势力把它砸烂了重建，这才是诞生重生一个新中国，才能真正实行民主或者说联邦制。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这边我们现在也有一位在我们网络聊天室里面的一位网友叫刘佳明，他提到他觉得中共加大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力度是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开始的。他认为在胡温时期呢，香港相对自由，不知道港人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港人也这样想的话，他想知道为什么在这次港人的诉求里没有要求习近平下台这样的诉求呢？我想先请黄台仰先生简单的谈一谈。
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领导人的关系。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中共已经有一个研究员，他叫强细公。强细公来到香港，他就写了很多文章，他是比较代表官方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看法。我们从他的文章已经可以看得出，他对于香港人认为的一国两制跟法治人权，跟他们那一种中国模式的一国两制跟法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那所以其实香港人跟中国的这个矛盾是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香港公民社会的越来越成熟，那所以这些问题才慢慢浮现出来。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是，龙振阳先生，我想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也想谈谈，请你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这种控制还有打压是在近年来才加剧的呢，还是就像黄台仰所说的，实际上早已存在多年？
应该说它本身就中共内部确实也是存在，就是说对香港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刚才台仰说到这个强势公，强势公只是代表内地最极端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保守的这个一派，就是说他不允许香港的这个不同，他不是一国两制。强势公所理解的这个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国一制，这个也就是目前习近平他们所在推动的这个政策，就是说往一国一制这个方向去推动，而且也不仅仅是这个做法，很多。很多这个没说出来的，这个有很多人说出来了，很多人是没说出来，是在做。 这个从这个所选择的这个特区政府官员和他们这个表现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届不如一届。在董建华和曾荫权的这个年代，大家是也有很多不满，但是呢他们的做法应该说是很顾及香港的传统和这个特色的，是注意到一国两制这个区别的。但是到了梁振英和到了这个林郑月娥的时候呢，现在这个越来越内地化。我作为一个内地出生成长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个人，我都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这个步伐走得越来越跨，就是说不单是在政治上，他在司法上，在语言上，这个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都要把香港变成内地，而不是说跟着香港进入一个现代文明，进入一个主流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没错的，刚才那个观众说的没错，
是，
所以我们香港人更加要警惕。现在我补充一点，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对这个本土派对香港独立这个可能比较悲观啊，以为中共是不允许它存在的，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中共它是会倒台的，它不是说我们把它打败，而是它自己崩溃。这个是大家就是内地的这个青年学者青年里面一个很大的共识。所以这个本土力量的成长不单是在香港成长，是在中国内地每个地方都在成长。现在独立就是说不单是香港在追求独立，广东在追求独立，四川在追求独立，湖南在追求独立，这个江西在追求独立，福建在追求独立，江苏、浙江都在追求独立，然后满洲国也在复兴，这个都大家都在提出来，只是说没有进入这个媒体的这个视野，但是它是作为一种暗流，作为一种思潮的暗流，它也是在涌动的，你知道吗？内地是被打压的太厉害，所以大家看不见。但是你到微信，你到这个 Twitter， 就到海外来看，是能看得到这股思潮的。能看到他们的声音的。
是，那龙先生，就您的说法，这几股所谓的本土的力量，您觉得他们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有会整的一天呢？那么这些力量该如何的来相互使力、相互借力呢？
对，他们现在只是一些种子埋在地上，大家以为就是说，他不会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种子在合适的时候，它一定会发芽，它一定会成长，它一定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所以我们不要悲观，不要被眼前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吓倒了，以为他这个枪杆子可以永远存在。如果单单靠枪杆子可以维持一个长久的统一的话，那清朝他也不会倒台，是吧？国民党他也不会倒台，清朝也不会倒台。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不要被共产党这个迷惑了，不要相信他能够存在很久，大家一定要相信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赶紧去播种，各自独立，各自搞地方自治，搞往这个方向走，这才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龙振扬先生，您在今年初辞去了香港商报助理总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您的辞职信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当时您在辞职信里面就说到，您对加速文革化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感到了绝望，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社会改良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那么今天我们从香港的发展，或许将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些发展的端倪。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龙振扬先生，还有在香港的黄台仰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继续为您聚焦的是中印边际的对峙，印度方面真的软化了吗？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将中国列为对美国的五个重大的威胁之一。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担心的原因是什么？专家试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8月23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